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是诗篇128篇。那这诗篇128篇呢，是上行之诗。那总共上行之诗有15篇，从120篇到134篇。那这128篇呢，是其中的第9篇啊。那他谈到了一个敬畏神、敬畏神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祝福。他是一个蒙受多重的祝福的人，那会进入一个蒙福的一个人生。那我们就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于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阿门。那这里边第一个谈到就是凡，只说所有的哈，只要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啊。那这个有福呢？实际上看起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祝福，对不对？那他后面就提到这个祝福，但是这个福的关键在于什么？跟这个我们敬畏神有关系。那怎么说呢？如果从我们中文的福气来看，我们常常看到一般的楷书是这个神而来的这个祝福是一口甜，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从甲骨文来看，好像就不是这个结构了。他是说你跟神的关系，那个一口甜这边呢，实际上他是两只手献上什么？献上那个酒。那什么是献上酒？就是在敬拜神。所以当你在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当中是一个敬拜的关系，你来亲近神的时候，你把一个神当配得的祭物献给他的时候，那个就有祝福了。所以这个就是从原来我们在甲骨文里边早期中国人对神的认识是这样子。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谈到所谓的敬畏，因为在敬畏的这个原来的意思里边，一般都翻成是什么？翻成是惧怕。当你开始惧怕神的时候，那你说怎么奇怪？我惧怕神，然后就会开始蒙福吗？没有错，那个就是一个开始啊。当你会怕神的时候，你就开始在这个关系上面，你从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开始了。你开始惧怕神的时候，实际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你从开始不认识神到认识神，就好像摩西嘛。摩西以前他从那个荆棘火中看见神的时候，他觉得神没怎么样啊，不过是一个 Elohim 啊，是一个复数的神啊，不是像神向他表明说他就是独一的神啊。那他从那个当中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知道是什么？他从敬畏神一直到什么？他热爱神，他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所以从那个敬畏的开始，就会进到敬虔，跟神有一个很连结的关系。那这个连结就带来一个敬拜的一个人生，敬拜神的一个人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热爱神的时候，你就会进入那个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道，也就是我们在常常看到说，像箴言那个所罗门王所说的，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在箴言三章一节的时候就提到这件事情，你的心可以谨守我的诫命吗？当你愿意谨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他后面会提到什么？你会得着智慧耶，你会得着聪明耶，这人变为什么？有福啊。所以在这个上面，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那这个有福呢，也就是后面提到第二节，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然后第二件事你要享福，而且事情就会顺利。那这里边谈到你要享福， 你会进到这个祝福。祝福什么呢？你吃劳碌得来的。实际上在这个里边会看到一件事情，诗篇的作者当他说你在不管从你的寄居的地方到耶路撒冷，或者是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你在上行 到登神的殿的时候，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要吃劳碌得来的。实际上在提醒所有要来敬拜神的人，当我们被神创造的时候，男人的工作是什么？修理看守，是不是？这是神给亚当的一个托付跟一个要求。那这个就是一个工作，修理看守，那个里边就是在谈什么？那个就在谈敬拜啊。另外一个方面，那个就是敬拜的意思啊。你修理看守就是在敬拜神啊。所以一样的，当你能够从你的寄居地一直到圣整个锡安山，来到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你 会想到神的提醒，你要来敬拜神。你要来敬拜神的当中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吃劳碌得来的吗？如果一般我们现在正常人在工作，你要一年三次来到神的圣殿，你是不是额外要有神的供应？不然你的时间怎么有办法出来一年三次来敬拜神，来到圣殿，来到圣殿献上你的祭物？实际上要不要有特别的恩典呢？要哦，是不是？你请假 要不要有恩典？你的旅费要不要有恩典？那这些从哪来？从你吃劳碌得来的。那也就是说，那在那当中你要依靠神啊。那这个当中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一件事情，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也牵涉到一件事情，你在这个当中你是不是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是不是有一个正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以至于你在这当中你可以享福？那个享福就是有额外多的时间，额外多的自由的费用，你可以来敬拜神。而且你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什么最高的一个优先顺序，你愿意来敬拜神当作一个你一年三节里边很重要的事情，这 三个时期你都愿意来敬拜神。所以在这个上面你会看到说，当他一路 在使用这个128篇来敬拜神的时候，神在提醒他，你要吃劳碌得来的，这个当中呢，你有额外神的供应，也因为你有一个正当的工作，你在那当中你可以享福，是不是？那这个呢，劳碌，为什么要劳碌？因为人犯了罪，是不是？亚当就被受了咒诅，所以要劳碌嘛，啊，所以在这个当中，相对的，在犹太人 会说什么？你若不工作就什么？不能吃饭嘛。所以你要工作，你劳碌才能够吃饭嘛。那在这个当中，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是不劳而获而吃饭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闲闲没事干，然后透过别人劳力而得来的嘛，是不是？这种人他的良心会怎么样？会不安呢，是吗？那另外一个呢，是你劳碌了有没有办法吃饭？有时候劳碌不见得有按照时间可以吃饭哦，是不是？特别今天在做服务业的人，你在劳碌的过程当中，你在服务客人的当中，你是不是能够按照三餐正时的时间来吃饭？不见得哦。特别你到了餐厅，你发现那些厨师他吃饭的时间都是什么时间？都是大概客人快要离开，比如说到了中午，我们是十二点在吃饭，他们是几点？等到两三点才在吃饭哦，是不是？晚餐呢？晚餐常常是客人走了九点之后才在吃饭哦。所以这个吃可以劳碌而且能够吃饭，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而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下面什么那个你的妻子、你的家庭，因为这个是一个整个供应的来源，家庭供应的来源。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他就谈到说，如果你要在这上面，你事情可不可以顺利？那 这个当中就谈到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箴言他说什么？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这个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在你的正当的工作底下，你要有一个什么神而来的智慧跟聪明，以致你在做工作的时候，你要有计划，你要有规划，以至于你的事情可以怎么样顺利啊，是不是？你事情顺利啊，我们就会哈利路亚赞美神嘛，对不对？那因为不要有突然跑进来那个拉迪赛的人嘛，对不对？那遇到那种事你就会头痛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当中也会看到一件事情，事情能不能够顺利，除了你合理的计划，你合理的规划你的工作之外，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从神而来的帮助啊。所以这个祝福里边呢，如果我们觉得很模糊啊， 我可以建议各位，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苗圃八福啊。它里边第一个就谈到第一件事情，就谈到一件事情，两个什么世界观，对不对？你要蒙福的第一个关键，除了你的合理的工作之外，你还有什么？你还要有从看不见的神的这边的帮助跟保护啊，是不是？那你说这个当中也很重要啊，你工作要能够顺利，你跟客人的关系要能够蒙福，你还有什么？你除了好的 IQ 之外，你还有好的什么 EQ 吗？你是不是常常会口出恩言啊？你跟人的关系是不是常常是和好的啊？这个都会牵涉到什么？你的蒙福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你会发现，哇，原来你在这个当中过程里边你要蒙福，实际上就是包括后面还要长寿啊，还要身体健康，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苗圃八福跟这个都有关系。你要蒙福，那个福就不单单只有敬拜神，你还要口出恩言，你还要进入到什么代代平安，对不对？你要脱离一些世代的咒诅啊，这个都会进入到蒙福啊，是不是？那这个里边就是从哪开始？从敬畏神开始，从敬拜神开始，从你爱神开始啊。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就谈到工作是不是能不能够蒙福，所以这个会成为另外下面第三节的一个基础。什么？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什么葡萄树。哇，他形容妻子像葡萄树，对不对？然后形容那个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什么橄榄的寨子啊。这里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家庭里边最重要的两个组成，就是什么？妻子跟谁？跟儿女。那先生呢？先生就是劳碌嘛，对不对？得货财嘛，以致可以成为家庭的什么祝福供应嘛。那在这个当中，除了这个之外呢，妻子在家庭里边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是灵魂的中心嘛。所以整个家庭和乐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什么？太太快乐嘛，太太快乐，家庭就是什么？家庭就快乐嘛，是不是？所以那这个太太要快乐，所以先生的工作要稳定啊，是不是？不要为油米柴盐在那边伤脑筋嘛，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这个环环相扣里边又回到一件事情，你要怎么样？你要敬畏神啊，你要跟神站在一起，你要爱慕神。神在你当中的时候，那看不见的超自然的祝福临到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就凡事顺利了。所以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说，当妻子在那里边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实际上这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我相信这个作者，诗篇作者他引用的部分就是引用在旧约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约书亚。他形容约书亚，形容他是什么呢？他形容他是一个像一个葡萄发旺的。那所以当约书亚是这样被形容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就是什么，那个约瑟，约瑟也是如此被形容。特别是在什么，在那个描述说他的 这个治理的能力，约瑟他是不是成为埃及的首相，他是成为一个治理整个全国的一个所在，对不对？那他就好像是一个葡萄树，所以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整个以色列。所以在他们的整个圣殿的门口的时候，那个大门呢，就是用什么？就是用葡萄树在描述什么？以色列。所以葡萄树在这个上面会看到一件事情，如果像约瑟那样子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妈妈像那样的角色，当他在治理家庭很有秩序的时候，又从神而来的祝福的时候，这个家庭会不会蒙福？会不会兴旺？一定会兴旺，好像那个葡萄树会往外 发展。所以在这个上面就看到妈妈的角色，妻子的角色。所以当妻子在这当中回复到神的这个祝福的时候，也是一样敬畏神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祝福底下。那相对的呢，相对的就是我们的儿女呢，如果儿女在夫妻的关系是这种 合宜的关系，是一个一起在神的里边一起敬畏神的时候，你想想看下面的儿女会不会也蒙福？会蒙福，因为他们以神为中心。当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在一个什么，就好像是一个 A， 我们的字母 A 是不是就是上面是尖的，对不对？上面以神为中心，下面的先生跟妻子两个都以神为中心，而且两个关系跟神越靠近，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好。相对的，这个好的关系会不会祝福到下面的儿女？就会祝福到下面的儿女，所以他们就会像是一个什么，他说是像橄榄摘子，对不对？青橄榄，青橄榄，实际上橄榄摘子后面的果子是什么？就是橄榄嘛。橄榄会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被压出来，就是什么 A 级的橄榄油啊，是不是？那橄榄油的使用上，在旧约他们会发现，唯一在圣殿里边能够点亮那个里边的光线的提供的来源，就是橄榄油。当你进到圣殿里边，完全是暗的，里边的灯是什么？圣殿的灯都是用橄榄油去点的，所以这个是会带来整个照亮的功能。所以当你孩子成为橄榄的时候，被神使用的时候，就成为那个光线的来源，照亮的来源啊。那这个会带来一个祝福，是什么祝福？整个将来国家的祝福，阿妹吗？实际上这也会发现，我们今天台湾的问题是在蓝跟绿的问题吗？实际上不是，就是在家庭的问题。如果家庭的结构恢复的时候，先生跟妻子的关系是对的，是在于敬畏神的关系，下面的孩子也都在这个蒙保护的当中，实际上这个国家就有救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也是敬畏神的时候，成为很多黑暗的亮光的来源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那所以成为橄榄摘子容不容易？实际上也不容易耶。一个要被神使用的人会是什么状况呢？有人说先让他被压一压吧。为什么要压一压？重压之下才能够压出什么？橄榄油啊，是不是？所以少年受苦是有益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就发现，哇，这个诗篇作者真的是有神而来的启示，阿妹吗？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当你看到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说你的儿女要围绕你的桌子，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儿女围绕你的桌子要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还是四个会围绕你的桌子？有人说围绕一个桌子至少要七到八个，这是犹太的传统，他们希望多子多孙多福气嘛，对不对？所以这是 这对于今天我们来讲是不是很挑战？很挑战啊！我们是希望干脆不要生了，免得我们的负担过重了。养小孩在台湾容易吗？不容易啊，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当中，如果你敬畏神，有神同在，按照神的法则，是希望看到一件事情，你的儿女能够怎么围绕你的桌子。但是相对，如果今天你已经过了生育期，那我就祝福你，你多多生养属灵的小孩子，阿妹吗？所以如果你的小孩能够12个支派，对不对？就围绕在桌子，阿妹吗？所以在这个上面，他说这就好像什么橄榄的栽子啊。那在这个上面，你看他接着到了第四节说，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怎么样，必要这样蒙福。所以在这个里边，他又回到重点，敬畏，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所以在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蒙福啊，我们会看到刚刚讲的敬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惧怕，怕神。可是我们刚刚讲蒙福的这个过程里边，是一个福气这个字，从甲骨文来看是什么？是一个爱神敬拜神的人。一个爱神跟一个惧怕，这两个事情是同一件事吗？好像是两个颠倒啊，两个对立，对不对？一个怕，一个爱。哇，那到底要怎么样？我这个人是左右分离的人吗？一下子怕神，一下子又要在怕中又要来敬拜神。所以这个里边会看到一件事情，惧怕神是一个开始。如果你是在那个当中，你知道因为你认识神，知道会惧怕，因为他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他是一个创造万有的真神，所以你知道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以致在那个当中你被他吸引进入了神的爱里边。你在那个爱里边，你就不惧怕了，你就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享受的关系，你是一个尊敬他的一个态度。那个改变之后呢，你就会在那当中会进到蒙福，而不是单单只是惧怕。惧怕只是开始，惧怕的时候是什么？是因为你没有在神的里，你没有住在神的底下，你没有住在基督的底下，你会惧怕。相对的，如果你住在基督的底下，你被基督所遮盖的时候，你在基督的公义底下被遮盖的时候，你就进入到什么？享受爱神的底下。因为你的罪被遮盖了，因为你的不完全被基督遮盖了，基督代替你了，以致你在那个恩典底下，你就可以来敬拜神，你就可以来服侍神。所以当你这样服侍神的时候，就怎么样？必要蒙福啊，阿妹吗？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说什么？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哇，这就提醒他为什么，因为他在唱这首上行之诗嘛，他是不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所以他要提醒所有来敬拜神、敬畏神的这些朝圣者，这些来到圣山、来到耶路撒冷、来到锡安山的人，说什么呢？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所以那个地方锡安是一个什么地方？锡安是一个神居住的圣山，属于神的地方，是一个神跟我们什么立约的地方，是一个神在那当中向我们彰显他荣耀恩慈怜悯的地方嘛。那相对的也是立约的。那所以这个锡安是什么？锡安也是所有以色列百姓从各地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的地方啊。所以当我看见你可以看见锡安的时候，那你就知道神在那当中要做新鲜的事，神要在那当中赐福给我们，因为在那当中恢复什么？以马内利的神同在嘛， 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吗？所以今天的锡安在哪里？如果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今天神的教会，对不对？是不是他与我们立约的地方，他要对我们说话的地方，是我们一起在那当中敬拜神的地方？所以神要让我们看到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什么好处。当你从这个当中看到这个好处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为什么我要来敬拜神，在神的教会里边可以带来给什么，给我们的国家，给以色列带来一个翻转的一个改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不一样的祝福哦。我们在外面可以 在其他地方找到神立约的地方吗？没有啊。你那相对的，你是不是也是一个神的殿？所以你是不是一个可以在那当中看见神在你身上的好处？从广义的狭义的来看，你就是一个神的殿呢。那在这个当中呢，你会不会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神跟你的关系的好处？阿们吗？所以在这个上面，也就当你在这个上面蒙福的时候啊，你就往下看，他说愿你看见你的儿女的儿女。什么是看见你的儿女的儿女？你的啊，你的儿女的儿女嘛，就是你已经可以当阿公阿嬷了，对不对？那因为昨天我们遇到一个好久没有遇到的一个朋友，哇，突然看到他的孙子，然后我们家老婆突然变成姨婆了。那我变成什么义工？我突然觉得，我突然怎么生气了？当你可以看见你的儿女的儿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份改变了，是不是？那这个也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祝福你长寿啊，你才会看到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嘛，是不是？那所以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约瑟啊。约瑟他有没有看到以法莲的下一代？有没有看到那个马拉西的下一代？他们都有看到啊，是不是？然后包括谁？约伯啊，约伯蒙了那个魔鬼的这个灾祸之后，他又多活了100多岁，不是吗？他有没有看到他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我相信有啊，阿们吗？所以神在那当中，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 DNA， 你的那个 DNA 的那个远端的粒子会被保护得很好，你就会进入长寿啊，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神要祝福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当中，神希望你怎么样？换句话说，神希望你长寿啊，神希望你的家庭是一个什么兴旺的一个家庭呢？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啊。所以神希望在这上面让你看到这个祝福，那也愿平安归于什么？以色列。说来说去，神希望的不单单是透过家庭来祝福你，乃是希望透过你的家庭来成为什么？也成为以色列的祝福。阿们吗？所以我们前阵子我们常常说，愿我们的下一代有人成为台湾的什么总统，成为台湾的领袖，成为台湾的什么祝福啊，阿们吗？所以在这个当中，希望神使用台湾的教会，使台湾的教会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所在，是一个训练下一代成为一个敬虔的下一代的一个世代，成为台湾的祝福，成为台湾平安的祝福，以致台湾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阿们吗？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透过这个六节的经文，虽然很简短，但是那里边看到神的祝福。所以他们在上行之事的时候，神希望你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因为敬畏神，可以进入多重的祝福的一个蒙福的人生。你个人的工作，你个人的家庭，你的儿女，包括你的健康都会怎么样 蒙祝福，而且成为什么国家的祝福。阿们吗？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敬畏你，如同你帮助我们在敬畏的当中被你的爱吸引，以致我们住在基督的底下，进入那个完全正直敬畏的当中，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一个属神的人，以致我们的家庭也进入这个属神的祝福，一个敬畏的家庭。谢谢耶稣， 求你再次透过敬畏的恩膏膏抹我们，以致我们知道怎么在爱中来敬畏，来认识你，来成为一个家庭的祝福，成为一个国家的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